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旧约纵览，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和遵行神的教导。
如果你看创世纪在第十章的话，全世界各民族的分布基本的方向跟基本的走势大概确定了，所以你很难想象，如果不是神特别启示摩西的话，他怎么有这些资料写这样东西。摩西虽然博学，他在埃及皇宫里面学一切学问，你要晓得摩西离创世他多少年的，很多年了，好几千年了，有没有两千年？不止啊，可能不止两千年，是吧？如果你还相信这个 Bishop 什么什么什么Asher 的 Asher Bishop 的说法，这个亚当是祖先4004年造的，如果你还相信说法，那摩西跟他差至少是2600年了。摩西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呢？所以从这里很多人说摩西手边有些资料可能不像我们现在所想象，但是没有什么文化，可能已经有人记录下来。但是我觉得最稀奇一件事情，摩西怎么会知道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天地的事情？摩西不知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啊，亚当都没有啊，亚当怎么知道他创造天地啊？是天地都造齐了才造亚当，亚当怎么知道七天造天地啊？所以一定是神需要自己启示，缺了启示没有可能，因为没有人在场。如果你有幸做了亚当的儿子，亚当儿子也不知道，你说亚当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可能知道他是被创造的，其他都不知道。所以这些事情，像这些事情，我们如果用人的智慧来说实在想不通，那你就跟新派的想法一样，因为想让自己头脑认识神，通过自己头脑认识一定不对，因为你根本对他的 validity 他的存在他的正确性都可以有怀疑。但如果你相信有神，你也可以相信神特别启示摩西。我用一个方法来说到一种可能性，如果现在20世纪有21世纪的话，神只要放一卷录影带给摩西看就行了。我当初这样创天地的，我告诉你这样创造的，神他只要制作一个 DVD 就可以了，摩西可以看。所以摩西哦，第一天创造这个，第二天创造这个，他看的有7个片段嘛。所以是他从启示的角度，他没有办法记那些详细情形。所以今天考古学家所有的问题，尤其洪水之后地势这个地表的变迁啊，地层历史在地层里面，考古学的看法，因为有些情形是对的，因为你知道经过大灾难，比如说现在经过苏纳米，你说日本能把这些东西都挖掉吗？当然不能，要重建怎么样？就在废墟上面打打平，填填土就开始造了，是不是这样？以前东西是不是埋下去了？又过了100年都没有人居住了，200年、1000年有人来考古，挖挖挖挖挖，挖到这个东西，哦，2011年的事情，为什么知道？有个标地标在2011年，你就知道2011年发生过的事情。在历史上一看，是记载了苏纳米，所以很可能当时在福岛就发生这个事情。那岩子楼可能就要把它想办法弄掉，现在问题是岩子楼不能够把它弄平而已，辐射还是要出去，最大问题辐射怎么处理，他们做个大罩子把它罩起来，这都是人没有办法的作为办法。所以当你要考虑到这地的最早，地球最早的历史，我们考虑的因素就是基本上我们相不相信创世纪所给我们的这些启示，除此之外没有，人类的历史没有再早比创世纪更可相信的东西。其他都是传说，中国人说盘古造天地，女娲拿五色石补天啊，五色石就是他们说啊、哦，五色石就是彩虹嘛，中国人了解这个，女娲补天，天怎么补啊？对不对？女娲他们更有意思，说女娲其实是个男的，他的名字是挪亚，女娲嘛，诺亚， 我跟你说，人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如果说女娲原来是个男的，那他一定就是挪亚，因为传说跟挪亚没有说他补天的，他只有修地啊，他没有去补天的，天不知道把它补起来啊、哦，现在不漏水了。天是不是个大锅子，现在漏水了就洪水了，是吧？圣经上这样讲，天开了，天开了，然后降下雨来，一连四十昼夜，连下四十天倾盆大雨。那所以中国这个我们传说女娲补天，她补好了啊，天不下雨了，天不漏了，这个是我们的传说吧，对不对？有没有蛛丝马迹？也有啊。所以可见呢，这些洪水的传说，如果是普遍各个民族都有的话，可能一直全球性的灾难。因为今天考古学家有两派，他们的研究就是相信圣经的考古学家有两派，一个是 local 说洪水是地域性的，只有挪亚跟他们相处的地方，而且那时候呢人没有走太远，几百年嘛，因为大概过了八代吧九代吧，我以前算过了忘记了第几代忘记了，所以大概还没有走到美洲地方，大概亚洲也没有过去，还是限制在小亚细亚这一带，所以可能呢当地发生洪水就够毁灭全部。但是如果全地都是洪水灭的话，也是一个很难解释事情，那就真的可能是天上有水天下有水，现在两个汇在一起重新开始一种生态的平衡。原来空气里面包的水，水气很重， very heavy， 空气很重，到有一天不能包住了，云不能包水了，就降下雨来，然后呢整个的地势都改变，地的这个 ecology 改变了，生态平衡改变。所以今天我们说啊、哦，这个世界末日快到了，因为它大这个大气层里面臭氧破坏了，很多辐射线进来了。这个因为臭氧破坏呢，这个地球和地表渐渐暖化的现象都可能，但是没有像洪水这样的 drastically 这样戏剧性的把很多都改变了。啊，这是神的作为，也是今天我们研究气象、研究考古的人不能不惊叹于这个洪水的幅度、这个力量跟它的影响。光这个小小tsunami，你看影响多厉害！假如全世界都浸在水里面，不得了。这个是可能的，因为现在水深的海洋深的地方，比喜马拉雅山高多了。啊，我们说是什么什么瓦朗什么什么珠朗什么什么珠朗什么什么的。什么木狼、猪马蜂什么东西，猪狼木马，我搞不清楚。就是我们昨天说喜马拉雅山巅，比这高多了。所以如果要把整个地都用水盖起来，是可能的。海洋可以把它赶到最高的山地方去，全地可以毁灭。好，当然是人特别作为。好了，这些事情呢，我们大概把创世纪说了。创世纪可研究的点，值得人研究的太多了，引起人攻击的也太多，所以创世纪是整个圣经中间最受非议的一卷书。另外一个呢是启示录，但启示录还好，为什么没有人攻击呢？反正事情还没有发生，攻击也没有用，而且攻击的时候攻击不到他，换个解释就行了。所以创世纪没有办法，创世纪呢首当其冲，所有一些不幸的人他们攻击的创世纪最厉害，认为说一把创世纪攻倒，圣经就倒了。其实也有相当的道理，因为整个旧约建基在摩西五经上，而摩西五经从创世纪开始记载。如果创世纪是错误的，那问题就很多了，很复杂了。好，那这里呢我就不再说了，因为你们可以回去再看，你们对创世纪有兴趣，不仅读创世纪，把这两份纲要看了以后呢，足足够这个旧约重量的资料了。好，我们就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字呢 ，Exodus， 也是希腊文，希伯来文的 Vilashemot 两个字啊，头上两个字，他的名字，这个字里是他的名字 Vilashemot 啊，希玛是名字啊，所以这个出埃及一开始就说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一开始讲到他们的名字，那这个呢很显然，尤其从这个希伯来文的观点来看，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不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是根据创世纪的。那什么意思呢？因为创世纪前面我们说第三十七章以后约瑟下了埃及，所以威廉什么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是什么人呢？这就是以色列的，他的名字啊，以色列的名字记在下面，以色列众子的名字记在下面。换句话说，出埃及记作者就是创世纪作者，他没有忘记创世纪说把这些人沙盘，我说沙盘演习嘛，把他放在埃及了，现在要从埃及带出来，所以把他名字记下啊。所以呢，大概是四百年啊，新约里面说四百八十年，虽然是一张简单圣经，但是过了四百年，当中分别四百年，当时七十人下埃及啊，现在呢，那你看吧，我刚讲你们明白吧？出埃及记为什么记得七十人？其实是在创世纪里面讲的，下埃及，你明白没有？为什么我说这两个作者是一个？因为他在创世纪里面讲进埃及的时候没有讲多少人，现在要出来了，赶快补记一遍。所以创世纪呢，这个内容不，出埃及记第一章内容应该在创世纪里，但是因为他不在创世纪里，所以你知道作者没有忘记。如果他不预备写出埃及记了，那应该在创世纪里补一笔，创世纪三十八章还是哪里补一下啊？这个不是创世纪这个五十章之前啊。这个雅各怎么进埃及的呀，也提了很多名字，有提，但是再提一次，七十人出埃及。 OK， 好，作者我们说的也是摩西，除非你是新派的信仰啊。这里呢，邓英善说的这个写的年日呢，跟创世纪一样，1445年的1405年啊。那这里呢，关键在这里，赞成有两个日子出埃及的，一个是1446年出埃及，一个呢是以后是1290年。这个关键在于他所说的兰塞是谁，因为埃及历史上有两个兰塞法老 Ramsey， 兰塞法老是谁，两个兰塞哪一个。前面一个兰塞，兰塞第一呢是1446年，那就是摩西1446年出去的，因为兰塞还在位啊，不是兰塞不在位了，哎，对，兰塞没有，兰塞对，兰塞在位的时候，支持呢早些日子的1446年。列王记上六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所罗门在以色列出埃及说480年建圣殿，那所罗门建圣殿呢是主前966年。所以以色列人是在主前1446年出埃及的，这个是根据列王记的记载，列王记六章，列王记的历史比较可考，因为军国的制度已经确立，这个君王的旁边有很多史官，他们呢比较有人手记这些事情，而且记载不光是跟圣经有关的一些当时历史可以考察。所以如果列王记记载了是480年之后建圣殿，那么推断就是1446年出埃及。还有呢，根据埃及考古学发现，祖先15世纪埃及的情况跟圣经记载埃及情况吻合，因为当时呢，我刚刚在讲 Ramsey 啊，当时杜德摩西是 Tutmosis第四世，虽然继承他的父亲亚门诺菲斯二世即位做法老，但他并不是长子，为什么呢？长子给杀了， 长子给逾越节所杀掉了。还有呢，1400年前，祖先1400年在巴勒斯坦所发生的事，跟约书亚征服迦南的经过也相当吻合。还有这里没有提，刚才就是啊，这里第二个题了。第二个说法呢是祖前1290年出埃及的，为什么呢？因为出埃及记1章11节既有兰塞跟比东两座激活城，兰塞是第19王朝开创者的名字，称为兰塞一世。有些学者相信塞提一世是逼害以法以色列的长法老，而释放人民就是兰塞二世，所以选择 后面的说法。以上的讲法呢不一定成立，为什么呢？因为出埃及记载这个兰塞和比东的时候，摩西还没有出世，他是80岁带他们出世的，80岁带他们出埃及的，所以再推回去80年，所以再证明呢兰塞和比东这两座城在以色列出埃及前80年已经存在。这样看来，兰塞这座城不可能按君王兰塞之名而起，这当中有一些原则原因，为什么叫兰塞？好，所以呢，这个说法有问题，所以兰塞不一定是 Ramsey 的名字，就是不依赖的君王名字的，啊，这我们可以晓得。好，这个是年份，那因为这个是说法呢，还是支持1445到1405之间写的。好，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到哪里去了？哦。写作时间啊，再看看呢主题跟目的。出埃及记历史呢，我想大概以色列人都是从小就知道，因为神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埃及。这两天中东地方很乱，是吧？这个 Gaddafi 这么厉害，血腥统治，这些人没有地方去啊，那些想要走人去哪里啊？只好在这边打起来，对不对？埃及之后统治了以色列百姓，以色列人虽然多，有60万大军啊，那是圣经说的呢，出埃及的时候叫耶和华的军队都出埃及，但事实上你连逃都没法逃哎。如果他不让你走，他有军队，你就逃不了，就乖乖在那儿做奴隶。你现在想想看，连现在这样军事力量强的这个军事力量进步的地方，你都不能说要走到哪儿就走到哪里，这个格达菲把你掐住你走不了，他们要逃逃到哪儿去，跑到哪儿去，是吧？所以西奇就是西奇在摩西要带这些人走，说跟他们要去，说神吩咐我下来要带你们出去到西乃山来侍奉我，而他们受压太重，受逼迫太厉害，相信了摩西的话就跟着走，而且神用神迹奇事十次灾殃打击法老，最后是法老长子死了，就出来了。这也不简单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美国开创到新大陆，一次出来60万吧，也没有，一个船、两个船、几个船这么来的。整个的国家民族从埃及就跑掉，所以埃及人一直觉得很羞耻，这些人怎么搞的，给跑掉了。事后就是啊，一跑掉竟然把追回来，这么好的这个便宜的劳工给他跑掉了，那我们国家就不富强了。我做了什么事啊？怎么让他们跑了？法老就变心了。所以从整个的政治经济这个生产的观点来看，不可以让以色列跑的，进来容易，70个人移民到埃及可以，你要走没那么容易啊，不给你走。这是当时的背景。所以埃及能够出埃及是神的作为，也就是为什么从那法老来追逐这些以色列人呢，真是没有信心，我们死在旷野了，埃及没有，我们死在旷野，后面 前无巨鹿，后有追兵，前面是海，后面是军队，没地方跑。所以是整个的出埃及的事件是一个极大的神迹，极大的神迹。有人说摩西最了不起，军事家，但我相信摩西呢，把我当成军事家我也没办法，怎么带他们出来。摩西说我怎么带他们出来啊，神说你不管我带。摩西也知道他带不了，而且他们也不信他呀，你是谁要带我们出去，你有本事啊，等到带不出去还不是死路一条，回来的时候都给清算，给这埃及法老苦头给你吃，一定的嘛。所以出埃及本身是一个大的神迹啊。这里讲的主题跟目的呢，第一个就是神奇妙大能的救赎，出埃及记一章到十八章，神奇妙大能的救赎，一直到他们过了红海。出埃及记第三章非常重要一句话啊，我们可以看一看出埃及记第三章呢，可以说是神的心意在这里向着摩西显明。出埃及记里面有两件重要，这个前面三章有几件重要事情。第一件事情，OK， 第二章末了，第一章、第二章讲摩西怎么逃开了埃及。第二章末了，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过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所以你们想想看，我们现在回头讲这个创世纪跟出埃及记作者是一个人，这里有没有伏笔啊？神纪念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约。刚才我们说过，创世纪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经历，对不对？他们的生平。所以出埃及记的作者就在创世纪里面把这个约、把他们的关系已经说了。哦，附带说，很多人都创世纪的从约的角度来看，上次我们也讲过的问题，啊，今天没有提。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所以因着这个约，他要拯救他们。这就是出埃及记开头。所以到了第三章第七节，当然前面第三章呢就看见荆棘篇了啊，这个我不去读它了，你们都知道。第六节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之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痛苦，我下来为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这里神说什么？谁救他？是摩西救的还是他？是神自己救，神自己救是吗？故此第十节，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一个是用什么字啊？救。一个是什么啊？领啊，不一样啊。救跟领哪一个容易啊？领啊，只有领一领，来来来往前走。救后面整个英府的势力，整个法老的势力挡不住啊。摩西如果倒过来听见神说你去救他们出来，我摩西绝对不能。但后来呢，他明白的话啊，所以他只是说他传话而已，神给他本事，神给他权柄啊。所以摩西一开始就知道不是他自己能做，是他神在背后做事啊。所以到了第五章二十二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着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摩西说，拯救不是我的事，是你的事，你不拯救我怎么领他们出来啊？摩西很清楚的，你一点没有救他们，因为神说我救嘛啊。 好，这是摩西的心态跟以色列人了解。所以出埃及的主题呢是神大能的救赎，这个事情一直记载到十八章。其实呢第十五章十六章过红海之后是个高潮，但是过了红海并没有达到目的地。他们到了西乃之后呢，在那里就跟神立约。所以一般说起来啊，这个创世纪十二章的话跟十七章的话，十七章说国度要从亚伯拉罕从你而立，君王由你而出。神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便是一步一步的应验他跟亚伯拉罕的应许。神显明他的心意，要以色列人归神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出埃及记载以色列国的诞生。一般人都了解摩西是开国的元勋啊，也是中国有国父，美国有国父，以色列也有国父，以色列国父就是摩西。但摩西说不，我只带你们走完全走完，真正就是神救你们。好，所以呢第二个重要的事情，就今天我们讲旧约，也就是说摩西五经的核心啊，旧约的成立，神赐的律法，那是从十九章开始到二十四章啊。然后呢在律法里面也包括了会幕的设立，从二十五章开始到四十章。所以二十四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二十四章呢，上一次我们提到的约的问题啊，来还有几分钟看一看，我们读一两节圣经就好。二十四章那里怎么讲的？那时候还没有律法，只是要去立约。二十四章，所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一同上来。”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我们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等等等等。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这个约应该就是指的十条诫命，这个是最简单最基本的约的形式。这个十条诫命哪里来的？前面第二十章传十条诫命。事实上呢，在十九章的时候已经有一次你看见，已经看见是预备的事情。十九章也是个关键。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里面神已经跟他说了，跟摩西说要跟他们立约，要遵守这说约上的话。但前面一段呢是充满了恩典，我将你们呢如鹰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他们不费力的，神的托住他们，恩典托住他们。但这里呢以色列百姓呢第八节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所以呢这个时候开始了立约，而且神也照他们所说的，你们要遵行好律法给你们，开始进入律法时代，这是以色列百姓啊。所以这里的内容呢很重要的，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就提到这个律法的内容，守约。十九章以后把会幕的样式慢慢地也指示给他，二十四章里面立约，到以后建造会幕，这个会幕呢大概造了一年多一点点。 没有十个月大概是，啊，建好了会幕呢，祭司就要进去侍奉了。那出埃及记就停在这里，为什么呢？利未就讲到怎么侍奉，所以这三卷书连在一起，当中出了一些重要事情，当中出了一些重要事情。我们看见这个神在西乃山上面颁布律法给摩西，但是呢，山下他们做了一件事情，百姓在山下拜牛犊，拜金牛犊，制造金牛犊。所以在第32章第一节到34章35节这个邓英善的大纲里面就说，以色列人已经毁约。第一次的启示山上的样式，摩西在山上上山西乃山领受十条诫命的时候，从第19章到31章第18节已经给他了，已经给他了。等一下山就发现以色列人已经败坏，造了牛犊。所以呢，摩西为百姓代求，神曾经这样说，我要把他们毁灭，把你的子孙带进迦南。摩西不肯，那你这样做他们不服气的，因为你说要带他们进迦南。所以神呢跟摩西有商有量的，神就，所以的确你也看见摩西不是一个 很自私自利的人。摩西想到神的荣耀胜过以色列百姓需要，更胜过他自己需要。你想想看，这些60万人出了埃及往哪里去啊？进不了迦南怎么办呢？出埃及记整个的真压力的焦点就在这里，我们都离开老家了，现在往哪里去？不像亚伯拉罕一个人一家几十个人几百个人60万人，如果你不进迦南怎么办？神说要带他们进迦南，不能进，不是给迦南人，给外邦人笑死。你们的神怎么神呢？所以摩西在这点上跟神争论，神说好，那就是把所有这些，这个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去啊，这个赦免了他们拜金牛犊的罪。啊，如果你稍微看看这个。这个出埃及记第40章，出埃及记第40章，40章很重要的。耶和华晓应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正月是什么月啊？一月节哪一月？刚刚好一年，三个月之后到了西乃山建造会幕，9个月造好了。所以呢，立位记第一章就开始呼召以色列百姓来侍奉，所以时间大概这样情形。我给你们资料，你们够你们看的，稍微看一看好不好？如果你能够有时间再把这两本书读一读，我相信对你很大的帮助。你可以了解到 这两卷书为什么在以色列历史中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虽然你后来看到看到19章以后讲了两次这个圣殿的东西，家具怎么造，这个礼服怎么造，可能你会觉得看得头昏脑胀，不要紧，没关系，看头昏脑胀也不要紧。如果你看睡觉的时候看呢，一定帮你睡着就是了，你不会有失眠，绝对不会有失眠，的确很难记，但是你稍微看多几遍，对他一种属灵的了解跟意义上的明白，就不觉得烦了。就不觉得讲啰嗦。还有什么问题？还有2分钟。对，
像在旧约里面啊，那个神对祭司或一些献祭人都是很严厉的，要严格，然后为什么亚伦呢？他答应这些人造金牛犊，可是他那个神在他们中来来往往击杀的时候，亚伦并没有被击杀。然后后来再看他还是当大祭司，他的子孙还是都有当祭司。
对，立位支派呢，从那个环境中被分别出来。所以说真的，亚伦是逃过一死，神可以杀掉他，因为亚伦的确有责任。不过亚伦大概是比较个性好好先生，比较好一点，人大概人软一点， 所以以色列百姓呢，这个很难说，很难说。亚伦也有管教，亚伦受管教，亚伦先死，最亚伦死在旷野里面，他儿子以利沙法这个接续他做大祭司，啊，亚伦也没进迦南。当然，这里有个预表的问题，因为他预表祭司预表这个不能随便死，其实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神偏袒他。亚伦纵容百姓，圣经上摩西说你纵容百姓。你听什么？
这个新约里面讲加玛利他有个律法，跟你们讲的律法是不是同一回事？
什么东西啊？
就是在新约里面呢，我们是说那些加玛利学派他们所律法，他们所和律法跟你现在所讲律法是你的律法书里面的律法是不是同一回事？
法利赛人讲的律法不光是摩西五经了，还有加上这个塔木的里面所延伸出来的一些洁净的律法。
当耶稣反对他们守律法，是指哪一部分的律法？
是指那些加出来的东西。
加出来的东西。
律法不能反对的。
那第二个问题是，从圣经学的角度来看，那个创世里面讲的神创造天地，那个天地跟我们，他的天地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天，跟现在的地。
不是，因为他说起初神创造诸天和地 ，heavens。这个也许是犹太文希腊文的用法，天总是多很多多数的，可是天可以单独用。以后他说 firmament 穹苍，那指的可能指太空以外。
但我们这种是我们现代人的 interpretation。
不是，不是，因为他说的穹苍，说穹苍坚硬啊 ，impenetrable 不能够穿透。那如果是空空什么的，就是说那个地方已经到一个地步，人不能出去的，可能只是太空，所以穹苍可能只是太空。OK， 所以犹太人的用法是有关系，可是不是现在这样子人解释就能够不接受他的看法，还是有关系的。所以那个穹苍可能只是人所不能到的地方。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吧。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